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6章，今天我们要读14节到26节。昨天我们读到以色列百姓如果谨守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和典章，神就要赐下五成的祝福，从丰富收成到平安保护到生养众多，再到有神的同在与有神的同行。在这五层的祝福中，我们看到先有属地的祝福，再带出属天的祝福。这也说出神赐给我们各样生活中的祝福，是为着要能够与我们同住和与我们同行。属地的祝福是在时间里的，是暂时的，而与神同住和与神同行的经历却是永远的。不仅在今生有神的同在和带领，我们若能顺服和跟随，就能够在我们身上长出圣灵的果子，而这果子要存到永远。神讲完了祝福之后，雨风一转，开始警告以色列百姓，如果不能够遵行神的诫命，就会带出神五成的咒诅，并且这五成的咒诅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可以用恐怖来形容。这五层的咒诅记载在14节到39节。如果你很快的浏览关于这咒诅的记载，你会惊讶神怎么会用这么严厉的文字和前面的祝福形成强烈的对比，甚至你会怀疑这还是你所认识的那个满了爱和宽容、满了恩典和怜悯的神吗？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完全，他是爱的神，他的爱完全到一个地步，几乎没有不能原谅的，没有不能宽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是公义的，神的公义也完全到一个地步，让他不能允许一丁点的不公平、不公义，神一定会对付，并且这代价也是大到没有人可以承受。难怪保罗在罗马书11章22节这么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对于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是恩慈的，盼望我们都能够一直留在神的恩慈里，就是软弱了、跌倒了，也千万不要离开这恩慈的领域，否则面对神的公义，谁能站立得住呢？神咒诅的这一段结构很明显，总共有五层的咒诅，每一层都是从不听从神、不顺服神开始。第一层的咒诅从14节开始，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第二层的咒诅从18节开始，你们因这事若还不听从我。第三层的咒诅从21节开始，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第四层的咒诅从23节开始，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第五层的咒诅从27节开始，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第五层的咒诅的结果就带出了以色列的灭亡。神还在旷野就已经向以色列人颁赐诫命，也就已经预告了将近1000年以后有大国的灭亡。我们实在不能够轻忽神的话语，尤其是神警告的话语。今天我们就读前面四层的警告，我们来读14节15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这两节是相对应于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诫命，就会带下五成的祝福。现在神要警告以色列人，反面的话就是不遵行神的律例、不谨守神的诫命。第三节加上否定，就已经能够表达神的意思了。但在这两节，我们看到神不厌其烦的一再提醒一样的事，用不同的讲法，用不同的词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你们若不听从我，这是说到人不听神的话，不遵行我的诫命、 厌弃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前面是用否定的句子，后面是用肯定的句子，却是用否定的动词厌弃来表达一样的意思。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这里又从诫命转到约，诫命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而约是神与以色列人双方共同立的约，表达的还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这里我们看到神好像一个老父亲对家中顽皮的孩子们再三的谆谆告诫，就唯恐孩子们没有听懂，不明白神的吩咐。因此同一句话翻来覆去，正面讲，反面讲，用一般的词，用特别的词，甚至用双方同意而定下的约，这说出神实在是爱以色列人，盼望以色列人能够重视神的吩咐。接着我们来读16节，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这是神第一层的警告，神很明白的告诉以色列人，若不听神的话，神必命定金黄、痨病和热病会临到他们。命定这个字 KJV 是用 appoint， 说出这些病是神指派的，必定会临到那些不听神命令的人。你讲到三种病，首先是惊惶，是心理上的惊慌恐惧，是一种心理的病。接下来就是生理的痨病，就是消耗你的体力，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接下来的就是热病，让你发烧、头晕、不舒服，这些病要辖制你，甚至到一个地步叫你眼目干瘪，或者翻成眼目昏花，让你精神消耗，或者可以翻成心灵憔悴。与那些不遵行神诫命的人，神先使他们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接着就是他们手中的工作也会徒劳无功，他们要白白的撒种，到了收成的时候就要被仇敌夺去，仇敌要吃他们所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的情形？有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心里惊慌，眼睛昏花，精神萎靡，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就是勉强做了也徒劳无功。这时候或许在你的生活中，你忽视了神的话，违反了神的诫命，这是神给人第一个提醒。接着我们来读17节，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神向你们变脸，就是神向人发怒了，转脸不再眷顾人，因为失去了神的保护，人就要败在仇敌面前，不仅要被他的仇敌打败，还要被他的仇敌辖管。因为人失去了神的同在和保护，心里惊慌失措，就是没有仇敌追赶，自己也要逃跑。当人不守神的诫命，人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动力，失去了信心，以至于觉得草木皆兵。这时候不需要仇敌来攻打，自己就已经溃败了。神的诫命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一旦基础崩塌，生活自然是一塌糊涂。接着我们来读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这是第二层的警告，若因为前面发生的事人还没有警觉，还是不听从神的话，神就要为人的罪加上7倍的惩罚。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到神惩罚的目的是要人悔改，要人听神的话。这种惩罚是管教，是带着积极的目的，就像父母管教儿女，要儿女听父母的话一样。其次我们看到不听从神的话就是罪，人经过了神命定的惊慌、痨病和热病，人如果还是不悔改，神就要为这不听从的罪加上7倍的惩罚。七不一定是数量的7倍或者强度的7倍，而是一个完全的惩罚。神的惩罚是有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完整的惩罚。我们会看到从第二层的咒诅一直到第5层的咒诅，一直都是7倍。 从第一层的惩罚是神的命定之后，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完全的惩罚，之后再下到下一个阶段。神的目的还是要能够及时悔改。接着我们来读十九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神要断绝人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当人在神的保护之下，一切顺遂，人不知不觉就骄傲起来了，以为是自己的能力让自己一帆风顺，却忘记了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势力在保护我们。当人骄傲起来的时候，神就要收回他保护的手，人就马上原形毕露，人的骄傲就要断绝，人就会发现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神还要使覆盖我们的天如铁，承载我们的地如铜。天如铁，地如铜，是很特别的发表。天能够按时降雨，这是神的祝福。当神收回了他的祝福，天就要如铁，封闭了恩典的甘霖，地也就要如铜，失去了供给作物养分的能力。我们经常人在福中不知福，当风调雨顺，百物生长，田里庄稼丰收，树上的果子结实累累，我们就自得意满，骄傲起来了，完全忘记这是神的祝福。当神收回祝福，我们就会看到天如铁，地如铜。接着我们来读二十节，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当天如铁，地如铜，我们不论怎样劳力，怎么样殷勤，到后来都是白白的劳苦，田里长不出土产，树上也结不出果子。这是第二层的咒诅，地不再为人效力了，长不出粮食了。一层的咒诅是在收成的时候有敌人前来掠夺，现在更进一步是根本没有收成了。接着我们来读二十一节，你们若行事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你们。这是第三层的咒诅，如果不仅不听神的话，还行事反对神，就是神吩咐不能做的人偏要去做，这时候神就要按人的罪降下七倍的灾，这就要比第二层的咒诅地不再效力更严重了。我们来读二十二节，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神要打发地上的走兽到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危害人畜，有些人的儿女要被野兽伤害甚至于丧命，有些人的牲畜要被野兽吞吃，因为野兽的出没，人的数目就减少了，道路也因着人不敢自由行走而变得荒凉。第三层的咒诅开始危害以色列人的生命，使得他们人数减少，道路荒凉。接着我们来读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为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神降灾的目的是要管教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悔改，如果以色列人仍然不肯悔改归给神，行事仍然不遵守神的诫命，既然以色列人反对神，神也要反对以色列人，并且因为以色列人的罪要打击他们七次。这是第四层的咒诅，神对不肯悔改的人施以惩罚是逐渐加重，不是一步到位，因为神一直给人机会悔改。因此我们遭受患难时不要抱怨，要先省察是不是自己哪里得罪了神，是不是自己哪里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和律例。每一次的患难都应该是我们反省认罪悔改的机会。接着我们来读二十五节，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手中。神要使刀剑临到以色列人，报复以色列人背约的仇。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 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的约，尤其是去敬拜偶像，神就会兴起邻国起来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打败了就要逃回到城里。当以色列人以为有高大的城墙保护他们的时候，神又降瘟疫在城中，就会有很多人死于瘟疫，而那些逃避了刀剑又逃避了瘟疫的，神还是要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在耶利米书21章第4节到第7节就记载了神预告的灾难果真临到了以色列人。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尘土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从耶利米的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先知耶利米一定是熟读的利未记，他认识神的法则，因此他记载巴比伦国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他凸显了神惩罚的步骤，几乎和几百年前在摩西时代所留下来的利未记，也就是我们在25节所读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其实耶利米也是在提醒以色列人，这是神的手，是神在管教以色列。接着我们来读26节，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却吃不饱。杖是人的依靠，神要折断人的杖，就是神要折断人的依靠。什么是人的倚靠呢？105篇16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人的倚靠就是粮食，神折断人的杖，就是神要断绝人的粮食。那时候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给你们。因为粮食缺乏，因此开始执行粮食分配的制度，一个人按着分配的量得着粮食，并且是10个女人共用一个炉子，每个女人代表一个家，每个女人为她的家人烤饼来吃，就是10家人共用一个炉子。因为粮食的数量稀少，至于人要吃却吃不饱。这里我们看到第四层的咒诅，就是神要兴起以色列的邻国起来攻打以色列人，这是神的手在管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落入仇敌的手中，有瘟疫，有饥荒，这是神管教的手加在以色列人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新约的圣徒，神的管教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当我们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神也只能用逐渐加重的患难临到我们身上。盼望我们落入患难中的时候，不要抱怨，要学会省察自己。如果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就要及时认罪悔改，寻求神的怜悯。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爱的神，你还是公义的神，你的爱是那么的完全，你的公义也是那么的完全。帮助我们能够一直留在你的恩慈中，不是我们不小心失脚，甚至于偏行己路了。求你赐给我们可听的耳朵，能够在患难中圣灵对我们的说话，帮助我们能够及时悔改。因为在你的公义中，你的追讨也是那么的完全，我们怎能够站得住呢？因此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一直留在你的恩慈中，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